八月桂花，遍地开，第38集。那时候他觉得一切不复存在，蓝天、丽日、白云、青山、绿水，幸福的热浪从他的胸腔里发出，透过两个人的粗布军装，带着他的体温，烘烤着他的后背。他根本就没有察觉，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大汗淋漓。那天真是个热天儿，南方山林骄阳似火，心里也燃着一盆火。后来他们就看见了那条山沟里的小河，就像天珠山这泓泉水一样，深藏在大山的褶皱里，涓涓流淌。他很奇怪，在这高出平地几百公尺的山峦里，怎么会有小河？他仰脸沉思了一会儿，就告诉他，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他说真想跳到河里洗个澡，身上都长壳了。他扭过脸看着他，一本正经地说，为什么不呢？他吃了一惊，就在这儿，光天化日之下。他说这儿有什么不好呢？光天化日之下怕什么呢？又不是当强盗。他咯咯地笑了，说，你真敢想，一个红军女干部，你让我在大白天里在山里脱衣服，简直。他笑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他说，简直什么？红军女干部也是人呐。三个月不能放开手脚洗个澡，就靠一条毛巾偷偷摸摸的擦。我无论是作为首长，还是作为你的未婚爱人，都感到惭愧。我要是你，我就跳下去，痛痛快快的洗个澡。他说，你不是开玩笑吧？他说，我什么时候开过这种玩笑？他说，可是，他说，你说你想不想吧？他说，当然，罗曼蒂克，当然想。他说，不是罗曼蒂克的问题，是骑马的卫生。既然你想，又能做到，何乐而不为呢？来吧，我的小红豆，我这个施政委亲自给我未来的新娘子警戒。他说，你当真了？他走到白马的身边，从搭里里把新带来的羊椅子和毛巾取出来递给他，牵着马向路口走去。走到一个便于观察的位置上，回过头来向他挥了挥手，然后巴掌用力向下一砍，说，在你能做的时候做你想做的事情。他接过东西看了看他的背影，仍在犹豫。他说，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将来革命成功了，一定要让女人们都能痛痛快快地洗澡，就在光天化日下洗澡，要在大河大海里洗澡。革命不能老是一身汗臭，不能老是浑身腥臊。他被他的话感染了，终于开始解衣服了。起初还有点犹豫，解衣服的过程中，他不时地向他的背影瞥一眼，他纹丝不动，就像一座雕像，肩膀上扛着热烈的阳光。他没有全脱，而是留了背心和内裤，再穿上根据地。像他这样能够穿上背心和内裤的女红军极其少数，多数女红军都是上勒布条，下兜长裤。他的特殊待遇得益于他经常到根据地以外活动。过去他对这些不在意，但是在红军队伍时间待长了，他就越来越感觉出来了。他对他的爱，表面看来不显山不漏水，可那却是深入到骨髓，爱到肺腑的。他的爱是大爱，是一种宽阔的爱， 但又往往爱到你心里那个最隐秘的地方，那片最需要阳光的地方。第一次在山里用河水沐浴，这是他过去没有体验过的，有点惊慌，有点好奇，还有点笨手笨脚。刚刚溜到水里，顿时打了一个激灵，他惊叫了一声，赶紧蹲下。他依然坚如磐石，头也不回地说，别怕，这里没有毒蛇猛兽。后来他就适应了，清清的水，温温的水，亮亮的水，他像一条欢快的鱼儿在水中自由翱翔，那份清爽的快乐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当然那时候还年轻还单纯，对于革命和爱情都有着纯真的憧憬。在经过十多分钟的适应之后，他甚至产生一种冲动，他想把他也喊到水里，他渴望他拥抱他，跟他一起享受那清澈的泉水。可是他没有动，他牵着他的白马在远处的路口充当天使护卫者，直到后来他上了岸，脱下内衣，换好了外面的干衣服，他才牵着马慢慢地走了过来，看着他用新毛巾擦拭头发，他的眼神骤然一亮，就像一束强烈的阳光照射在他兴奋的红润的脸庞和头发上。离开那个地方，骑在马背上，他对他说，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好看吗？就是刚才，就是你伸开双臂把头发向后拢起的时候。七年后浸润在天珠山这泓泉水里，王凌霄终于明白了他的赞美。事实上在离开他的日子里，在那些思念和悔恨交织愁肠寸断的日子里，在有条件的地方，他曾经数次对着镜子或者河水重复那个动作。是的，镜子或者河水里的他双臂伸张，上体后倾，这样他丰满的前胸就更加突出了，愈后的脸庞健康红润，阳光勾勒出从额头到鼻梁再到嘴唇的轮廓，圆润饱满。原来他欣赏的是一幅美人出浴图啊，难怪那一瞬间他的眼睛那样明亮。他想，如果那时候他也下水，或者把他抱上岸去，往林子里一放，他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给他。可是他没有那么做，他处处都表现出正人君子的风度，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从他认识他到分手，他连吻都没吻他一下，他说一切都按规矩来，一切都等结婚以后或者革命成功以后。可是他没有等到结婚，也没有等到革命成功。也许这一切都是那个叫乔乔的女孩子引起的。可是怎么能怪罪乔乔呢？他不相信他会爱上乔乔，乔乔和他不是那种关系。但是今天的理智不等于昨天的看法，在七年前那个萧瑟的秋天，他不是这么看的。那一次他又神秘离开川陕一个月，又回到陆安州做买卖去了。他返回川陕之后，他得到通知去他的部队看他，结果他震惊地发现他的身边多了一个乔乔。乔乔穿着崭新的得体的军装，腰间别着一把精巧的手枪，他落落大方地向他介绍说，祖母已经去世了，他兑现诺言把乔乔接来参加红军了。 他感到有一种异样的东西把他的心扯了一下，向强强伸出手说，欢迎欢迎，这下我们的队伍就更强大了。连他自己都闹不明白，他怎么会说出这种高调来。乔乔已经完全是个大姑娘了，高挑个儿，脸蛋健康红润，青春气息勃发。乔乔说，林小姐，真想你们呀，想死了。王凌霄拉着乔乔的手坐下来，问长问短，两姐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问到乔乔分到哪一部分的时候，乔乔没有马上回答，只是拿眼看了看他，他说，乔乔暂时留在我身边当秘书。他顿时就愣住了，其实他也没有搞清楚红军的师政委是多大级别的首长，但是他知道红军的师政委是没有资格配秘书的。他居然把乔乔接来给他当秘书，他真的有种不祥的预感。很快他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不仅有乔乔当秘书，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不离身边。助理叫什么名字他一直没有搞清楚，只听别人背地里喊他草上飞。据说此人出身黄埔军校特别班，是地下组织安排在国军内部的特别人员。在江西反围剿的时候暴露了身份，率领精干小分队回到红军队伍。曹尚飞那时候也就20来岁，中等身材，形象英俊，举手投足焕发着勃勃英气，同普通的红军战士在一起，老远就能看见他与众不同的身姿。曹尚飞的出现使王凌霄又多了一层疑惑，因为他的待遇，他行踪不定的行为，以及他身边不同寻常的人物，明显区别于其他的红军指挥员。这样他就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他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可能负有特殊使命，但是他是不能接受他和乔乔单独在一起，尤其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神秘的气氛。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的关系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原定在当年10月结婚，以纪念苏联10月革命。然而，王凌霄几次提出要调到他所在的师里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别说还没有结婚，就是结婚了也不一定要住在一起。现在还是战斗中，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家庭。自从反田宋瑶右路围攻胜利之后，川陕根据地有一段相当长的稳定时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生产。王凌霄所在的军部离他的师部隔着一个山梁，大约有15-16里的路程。有一天王凌霄到他那里，房东告诉他首长正在写东西，不经允许不得入内。他心里极不舒坦，房东认识他，以前他来房东都是客客气气的，这是怎么了？这就是说，这是特意交代的，他进门要提前通报。想到这一层，他就耍开了小心眼儿，二话没说硬往里闯。二道门的警卫员跟上来阻拦，没有拦住他，径直到了他的房间。结果他发现了他最不想看到 也最担心看到的一幕。他和乔乔头挨着头，简直是耳鬓厮磨呀。猝不及防见他进来，二人慌忙分开。乔乔手忙脚乱地把什么东西往文件包里塞，他却一脸愠怒，厉声质问为什么不经允许就闯进来了。泪水在那一瞬间涌上了他的眼眶，他狠狠地盯着他，一言不发，终于一扭头摔门而去。那一去也就拉开了悲剧的序幕。如果按方位从笋岗向北画一条直线，这个地方应该在笋岗正北的方向，同笋岗直接距离不过五六公里。山下向北就是名叫西高的村庄。在西高，和田对行动分工做了部署，六个人分成三组，荒木港元带领一等兵，藤川次郎为中路，和田自带二等兵，平沼为左路，松井中尉带领二等兵岩下为右路。中路也是第一小组，继续担负尖兵任务，待接近目标之后将对重点对象实施补伏任务。全区在用石头堆砌，用树叶铺垫的临时掩体里，藤川次郎很想跟荒木港元说点什么，想说说这几天老鼠打洞一样的感受，想说说这里的山水和日月，想说说女人，在这个险象环生阴森的异国山林里，藤川次郎最想谈的话题还是女人。下士官阁下，你有女朋友吗？那一定很漂亮吧。荒木港元没吭声，心里却在想，跟岩下一样全是胸无大志之人，女人，女人算什么，女人只会拖后腿。听说我们这次要抓的是女人是吗？这一次荒木港元不能再沉默了，黑暗中他用胳膊肘拐了藤川次郎一下，恶狠狠地说，不知道是不是女人，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们是军人。藤川次郎的肋骨被拐得生疼，不再说话了。当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消失之后，黑暗便像潮水一样浇灌过来。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不闻鸡鸣犬吠，只有天籁之音。山林里除了黑暗还是黑暗。荒木港元的心里装了很多东西，尽管他一再要求自己争分夺秒地睡觉，保存体力和精力，可是很难进入睡眠状态。在和田分队里，荒木港元承担了比别人至少多一倍的智力和体力消耗，这是有目共睹的。哪怕是他和别人拥有同样的睡眠时间，却不可能拥有同样的睡眠质量。作为一个作战经历漫长的老兵，他即便睡着了，也一定会有另一半听觉和触觉清醒着。有一次野营，半夜和田大卫爬出掩体小解，见荒木港元一点动静都没有，以为他真的睡着了，便悄悄地向20米外投掷了一颗石子，结果石子刚落地，匕首也就紧接着飞了过去。和田大卫回过头来，荒木港元已经举枪在手，子弹上膛了。后来和田大卫就这件事情专门交代过大家，不要跟荒木港元开玩笑，尤其是在执行任务期间，那是一点玩笑也开不得的。荒木港元这会儿有点激动，倒不是因为建功立业，也不是因为即将由干部候补生升为军官，他的激动主要是因为他再一次检验了他作为一个皇军士兵的作战能力和胆